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讲讲亲家公的亲身经历。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亲家公两次患重病，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迅速康复。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儿媳给我打电话说他爸来了，来看病。他说大小便拉不出来，去医院拿了几次药，吃了也没好，拿一次就是300多元，拉不出来，肚子胀胀的鼓鼓的，连水也不敢喝。儿媳看他爸很痛苦，就想把我听的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给他爸听听。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啊，让他多住几天吧，病好了再回去。亲家公以前听信了共产邪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知道我练法轮功很不高兴，怕我连累他女儿。我们去他家，他代理不理的，他到我儿子家，我笑脸相迎招呼他，他却绷着脸一下就走开了。但是儿媳很相信大法，他第一次上我家，我就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儿子儿媳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的病都好了，精神十足，他们一直很支持我修炼。儿媳妇对他爸说我妈很好，我生孩子她照顾我很细心很周到，每天乐呵呵地进我房间洗孩子照顾我，不像农村那些婆婆媳妇生孩子不进卧房怕不吉利，我妈不怕，不嫌脏，大热天每天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好了放柜里。她以前脾气很不好，身体也很差，风吹都要倒的，她就是学这个身体好了。听了女儿的话后，亲家公开始认真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第三讲还没听完，他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了，赶快跑到厕所，鼓鼓的肚子拉空了，感到一身轻了，很舒服。他又狼吞虎咽地把3大碗粥吃个精光，2个馒头也吃了。就这样，一粒药没吃，一分钱没花，只听了3讲师父讲法，病竟然好了。是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把坏物质给他拿下去了。亲家公高兴地跟女儿说我好了，真神奇。后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共产党说的全是假的，骗人的，师父讲的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人要善良，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电视是胡乱说，是污蔑。 此后亲家公很相信大法，也很支持我们，帮着做了很多好事。后来亲家原住地拆迁，他们搬到离儿子家很近的地方，五分钟的距离。2019年，儿子儿媳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亲家每天很早就来接孩子。2020年下半年，亲家公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好，脸色很差，人也瘦了，吃东西吃不下去，一吃就吐。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食道癌，把儿子儿媳吓坏了，不敢跟他爸妈实说。那时正是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去医院看望亲家公。我跟儿子说，你们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吧。亲家公住院那段时间可惨了，吃药打针且不说，化疗把人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亲家公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全掉光了，完全脱了人相。亲家母和儿媳常常以泪洗面，一次化疗就是10000多，将近20000元，人还搞成那样子，怎么办呢？我去他们家看望，只见全家人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不说话，像压了千斤重担，满脸愁容。我说，我们帮着念真言吧，只有师父才能救他。晚上儿子跟我说，妈，你去给买个播放器，装上师父讲法录音让爸听吧。我赶快回家装上师父讲法录音给亲家送去，儿子也相信只有师父才能救他爸的命，因此就跟儿媳妇和小舅子商量，把爸接回家保守治疗。其实亲家也不愿意待在医院。回来后，他就每天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加上回家后外孙天天在眼前，没有了住院的那种精神压力，所以恢复得很快，不久能吃饭了，精神也好了，光头又长出头发来了，脸上有肉了，人也年轻了。全家人见他恢复得快，很欣慰，很高兴。儿子带他到医院去复查，结果彻底好了，食道壁光光的，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全家人心中的千斤石落下了，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亲家公的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生说这是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后来很幸运的，这病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个幸运来自何处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3年九月份的一天早晨，16岁的儿子要起床，跟我说：“妈，我没劲，你把我扶起来。”我摸摸孩子的头，感觉没发烧，没当回事。儿子跟我说要去姥姥家，我说你去吧。我把孩子送到大门口，让他走路去坐公交车。看他走路没精神，我就一直看他走远了才回屋。才一会儿，儿子就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公交车上不去， 没有力气，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要上厕所，他叫我，让我扶他起来。我帮儿子上完厕所，又把孩子扶起来。这时丈夫正好从外地打工回来了，问我孩子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像感冒，都好几天了，孩子说没力气。丈夫说我们上姥姥家，问问姥姥该怎么办。到姥姥家，姥姥给孩子一个苹果吃，可孩子的手抬不起来。姥姥又说你坐在炕边上，坐那儿吃。孩子坐下来，胳膊撑在腿上，两手抱着苹果吃。姥姥说这孩子肯定是病了，苹果拿不起来还得抱着吃，明天去吉林市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吧。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吉林市附属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吉林市化工医院、长春医大多家医院就诊，经专家确诊是格林巴列综合症，说这种病就是肌肉萎缩，关节神经接不上，身体没力气，很难救治，没有药能治。我一听，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让儿子先住院打营养针，医院说孩子的医药费每天2000元左右，这对我们失业的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没办法，为了救孩子的命，只得向亲朋好友去借钱。过了几天，神经科主治医师跟我们说，世界有一种药是给小白鼠做实验的药，你用不用？丈夫看我一眼，我说用。这时孩子往地上吐痰，医生端来一盆清水，让孩子往盆里吐，吐了一阵，水面上漂浮一层痰。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我也不懂，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医院给孩子开始打针了，小药瓶很小，大概2寸长，直径大概有1寸长，每天打11支，从晚上6点打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再加上别的药瓶，每天花的药费就得3000元到4000元。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说这是天文数字，我们真拿不起啊。几个月过去了，儿子病情依然不见好转，而且还肌肉萎缩，咽不了东西。医生劝我们说，你们还是别治了，没有用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五套功法能治这病。我醒来悟道，是法轮大法师父让儿子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呀，其中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坐着练的。我一看表，半夜12点，我高兴地跟丈夫说，咱儿子有救了，师父让我跟儿子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回想自己在1998年1月份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当时34岁的我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生活也变得祥和快乐。然而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而我的修炼也受到了阻碍。这次穷途末路的我感谢有师父的点化，隔天我就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了2副耳机， 儿子一副，我一副，我们用随身听放练功音乐。在医院白天不敢练，前半夜也不敢练，我就和孩子后半夜2点钟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孩子不能动，我把孩子扶起来，用被子垫在背后，靠在床板上，孩子身体两边用枕头顶住，让孩子散盘腿。把孩子摆好姿势后，我坐在孩子对面，按照练功功法双手结印，然后打大莲花手印。可孩子无法做动作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一个学员提条子问师父，没有腿或只有一条腿，没有手或只有一只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师父回答说，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之后我每天领孩子后半夜2点以后练功，我做动作，孩子在那儿坐着。过了几天，孩子说，妈，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可舒服了。我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地对儿子说，师父管你了，给你灌顶呢。就这样经过了2个月，孩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能自己吃饭了。我跟丈夫说，孩子好了，咱们出院吧，回家就练功。出院后，孩子的舅舅又听说某家私立医院治神经方面的病，我说不去，就在家练功。他不听我的，硬把孩子领到那个医院去。医生给儿子开的药是汤药，孩子吃完就拉肚拉水，一吃药勺子就掉地上。后来我就彻底把药给停了，让孩子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不到2个月，孩子胳膊能抬起来了，自己能穿衣服自理了。不到半年时间，孩子彻底恢复了健康，生活完全能自理了，能干活了，也恢复了往日的欢笑。儿子从心里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也修炼了法轮大法。如今儿子36岁，他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母亲家，我哥指着我儿子跟他的同事说，你看这小子身体多好，曾在16岁得了一种病，世界治不了，他练法轮功练好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家人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亲眼目睹孩子病好的奇迹，都说法轮功真神奇。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2年，我发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查出是乳腺癌晚期。经过4个月的苦熬，终于做了切除手术。术后又经过6个月的化疗，中间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满脸活不起的样子，花了60万元钱，丈夫愁眉不展，我的病不但没好，还加重了扩散。我二姑姐修炼大法，多次跟我说大法能救了我的命，我都听不进去。这次她又给我讲了大法好，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就带看不看的。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怀孕了，不用再想我的病了，我只想把胎儿怎么管好。还有一个梦，梦见我浑身都是蛇，我就用手一把一把地往下抓，抓着抓着我就吓醒了。二姑姐听了这2个梦，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这不是师父让你用心去修大法吗？师父帮你清理身体呢，你赶快好好修吧。从那时我就用心学法练功，练功还没怎么练全，但我的癌细胞都没有了。这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是救人来的，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自从姐姐看到了我起死回生的经历后，对法轮功的态度真是180度的大转弯。有一次我俩参加宴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时，我一讲真相，他就帮我讲，说自从他练了法轮功，跟医院没关系了，得省多少钱啊，家里经济也宽松了。有一年姐姐开3轮车，带着婆婆和7岁的孙子去姑姐家，得走中心河大堤，大堤坡度6-7米深，坡中有2棵杨树。姐姐走着走着，前面来了一辆汽车，姐姐一不留神，连人带车一下扎了下去，车子不偏不倚，正好扎在了2棵树中间，3个人坐在车上安然无恙。姐姐一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2023年，我们这里发大水，姐姐家也跟同村的人都搬家，住在没有水的上游。有一天姐姐跟同村的姐妹们到桥头看水，就看见水中有人趟着水回家，她想家心切，没跟家人商量就走。3里地的路程全是水，姐姐没趟出多远就走不动了，水深过膝盖，她站又站不住，趟也趟不动，后怕的眼泪流个不停。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想起了9字真言，于是他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迈一步念一句法轮大法好，迈一步念一句真善人好。3个多小时，姐姐终于趟上了岸，姐姐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感谢大法师父。2010年，我家装修房子，有一天我看见包工头趴在3轮车上 半小时了也没动，我上前就随便问了问他，他愁眉不展地说自己肚子疼。我关心地告诉他，我这儿有大法书，给你念念，你听吗？就看他精神十足地说，我听。于是我就拿出自己手抄的《红引二》给他念，念着念着，就听他说，快念完了吗？其实那时只念了不到一半。他说好了，肚子不疼了。他说，你们师父说得太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接着又去干活去了。他临走时，我送他酒瓶、神韵光盘、风雨天地行、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告诉他回去用心看，看完后传给别人看，你会有大福报的。过了几天，他就把看完的资料用电话线绑在电线杆上，让人人都知道大法好。有一天，包工头去买盖房子用的木材，回家后别人看着都说好，还不贵。过了几天，别人也去买，结果大涨价，差了几百块钱。工头高兴地跟我说，这福报怎么来的都有啊，谢谢大法师父，谢谢你传给我的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 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误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灯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 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 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 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智、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草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吹过，让我思绪飞扬，水向这大海流淌，云朵在随风飘荡，每天太阳升起落下，天地万物谁在之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